大家早晨好，今天的讲道经文选自创世纪三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从一个重要事件开始，即是撒旦的网罗。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网罗，以免我们陷入魔鬼的试探。魔鬼很狡猾，他知道什么诱饵对每个人具有吸引力。我们虽有圣灵的智慧引导我们，但是也有邪恶的敌人，总是在寻找方法来使信徒陷入他的试探和网罗。根据今年的教会主题，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将是一个应用的信息。我们也当操练自己，防范那些使我们远离敬虔的网罗。创世纪三章是有关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非常熟悉，这也是他们犯罪后遭受苦难的见证。这里描述了造物之美遭到玷污，及其美好和平安不在。通常当我们读到这段关于我们始祖堕落的经文时，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神的温柔和恩典，以及他对他所创造的人的关心，即便他们从一开始就犯罪。现在先让我们来了解撒旦的网罗。撒旦用来使我们陷入试探的网罗，首先是网罗的狡猾。当然，如果魔鬼看起来邪恶又可怕，从外面看就让人害怕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意识到不要与他打交道，我们大概就会惊慌失措地逃跑了。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就是魔鬼，启示录里面说的古蛇。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因此，是一个看起来像蛇的魔鬼，使我们的始祖陷入网罗。有些人害怕蛇，因为知道它们很危险。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蛇的花纹和颜色，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有时候最危险的试探巧妙带着绚丽的色彩和值得赞扬的行为来使我们上钩。当我们被他们美丽的外表所吸引时，我们的属灵防卫就下降了，即便这样的美丽是很肤浅的。有时魔鬼可能会消声无息地出现，他们巨大的诱饵是他邪恶的巧妙。让我们来看一看蛇是如何巧妙地使夏娃中计。首先，他在夏娃独自一人没有伴侣的助力在旁的时候诱惑他，在亚当不在的时候跟他说话，并且在夏娃靠近分别善恶树的时候试探他，这样夏娃可以看到树上的果子，并且被果子吸引。也正在他好奇的时候攻击他，并且使一个人先中计，另一个人就自然地跟随。 魔鬼并不是一下子将我们消灭，而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他一定会来。在他出现之前，你甚至可能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魔鬼正看着我们，知道什么是最佳时机、最有利的环境或情况，使我们陷入试探。网罗的另一面，即是开脱、否决罪恶、减小罪的后果。这是魔鬼使用的诡计。罪人都擅长一件事，为罪开脱，并使自己相信自己要犯的罪并不是真的什么大罪，只是一个小小的罪而已。我可以将这种邪恶的技能称之为罪的艺术和管理。勤加实践，罪可以看起来不那么邪恶。为了说服夏娃去摘并吃善恶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魔鬼采用了一种经久考验的方法。他先向夏娃提问，让夏娃心里起疑，使他感到困惑，也许这样做不是什么大罪。仔细听他对夏娃所说的话。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在我们被引诱去思考一件事是否是罪恶的时候，要始终保持警惕，并记住恶人提出问题的方法往往会影响我们要给出的答案。我们可以扭曲问题并不断的加工，以致我们答案可能证明我们要做的事并不那么坏。我们罪恶的质疑是为我们自己罪辩护的有力武器。一旦我们落入试探，魔鬼就会进一步的诱骗我们，否认任何罪恶的后果。所以魔鬼接着对夏娃说：你不一定死。按着魔鬼的逻辑，就是如果神没有说你不能吃所有的果子，并且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你为什么不尝一尝呢？你不一定死的。我们再来看网罗之享受最终之乐。魔鬼知道我们享受最终之乐，他进一步的试探，暗示一个特定的罪恶不是那么坏，因为我们可以享受最终之乐。理由是，当你觉得罪是如此愉快时，那为什么会是坏事呢？你诚实地说，当你犯罪时，你会感到快乐吗？当然会，不然为什么人们会被罪吸引呢？希伯来书11:25说，摩西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此在第五节，创世纪3:5，魔鬼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当魔鬼说一个人的眼睛明亮，能知道善恶，甚至可能丰富你的生活时，这个说法是多么奇妙、美好。 夏娃将享受他犯罪的乐趣，他将眼睛明亮，并能如神知道善恶。魔鬼也知道流言蜚语的力量。我们不要大家看到魔鬼是多么的狡猾，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一节，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通常以一些听起来积极无害的东西入手。一开始魔鬼便说，神岂是，这听起来好像和夏娃有共同点，好像是看到夏娃心中想到这诱人的果子了。或许蛇听到他问果子是不是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魔鬼很聪明的知道你想如何为你要犯下的罪开脱。然后他的声音也加入进来了，以一种与你完美融合的声音与你一起合谋，用他邪恶的说服力来强化你罪恶的思想。请注意，撒旦也是散布谣言和流言蜚语的大师。他以无辜掩盖他的意图，并且很好地隐藏他有毒的诱饵。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似乎在问，我被告知，我听到了一些事，这是真的吗？神岂是禁止你吃这园中所有的果子吗？他是擅长制造混乱的。也许这试探人的对夏娃说，他应该大胆，不要害怕一棵树。神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能吃，只是这一颗不能，神是不是不讲道理呢？这样做，撒旦试图破坏神的律法，把他们描绘成不确定的，有点不合理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始祖远离神，远离神去享受最终之乐。网罗至与魔鬼打交道，在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我们看到从第二节，女人回答蛇的问题，第四节蛇也回答女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永远不应该与魔鬼打交道。他很狡猾，当他和你说话的时候，他会诱骗你。跟一个专门试探人的谈你的试探是非常危险的，最好不要与魔鬼打交道，而是要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力量使他远离你。雅各书4:7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即便我们看到夏娃很好地记住了神所设立的律法，并为此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辩护，他是清楚地记得神所设立的法规则，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蛇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虽然他记得，但他仍在危险之中。这就是与魔鬼打交道的危险。当我们试图用魔鬼的推理想一想，思想不服从的后果是否有那么严重时，我们的防御就会减弱。夏娃跟魔鬼说，神的律法禁止他们吃，免得他们死。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在他们心里起的动摇。他们想，或许后果不是那么糟糕，那要发生的后果是将来的事情，我们不妨现在就犯罪，享受当前的快乐，那个遥远的后果到时候再去想吧。当你开始与魔鬼打交道时，他一定会回答你并说服你。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夏娃和魔鬼之间的对话中，魔鬼给出了一些保证，虽然违背了神的吩咐，但不要担心，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他说，好像他是确认并保证，好像他可以确认并保证一样。这是魔鬼经久不衰的方法，当他开始与你交谈时，他会引导你产生怀疑，然后他会帮助你否认罪，并最终与你联手，让你沉浸在罪中之乐。他并且向你保证，这对神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知足和骄傲的幼儿。创世纪三章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知道我们许多人可能不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好的东西。魔鬼研究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是什么，我们最强烈的欲望和诱惑是什么。他放下了最吸引我们的正确诱饵。在亚当和夏娃的情况中，撒旦使用的一些诱饵是：第一，你的眼睛明亮。当撒旦说你们的眼睛明亮，意味着有一些撒旦不知道的快乐，有一些夏娃不知道的快乐，因为他的眼睛还未明亮。他将了解他从未体验过的事情，他将能够进一步窥探他从前未体验过的事物。第二个诱饵便是你们能如神，他将拥有神奇妙的特性，全知全能。神这么奇妙，难道你不想像神一样吗？并且他能知道善恶，他将知道所有他想知道有关善恶之间的事。如果他想要这些，那么撒旦告诉他，这很容易，只要吃那果子，他将得到这些。撒旦强而有力的说服力，他知道他们堕落后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撒旦在与神的隔绝中实际上是很悲惨的，但他也是伪装的大师，他可以向你展示他的版本的喜乐，你也可以体验，但却损害你的灵魂。一些人可能在知道撒旦曾与神非常亲近时会大吃一惊。撒旦被造奇妙， 成为神所爱，使受膏的路基伯和天使完美无缺，直到在他中间查出不义。以西结书28:14-15，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撒旦特别喜欢使用骄傲的网罗，因为他知道许多人会中这个圈套。撒旦对此有个人的经验，是撒旦曾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然而由于罪，他从天坠落。撒旦的罪孽是他的骄傲，他高举自己在神众星以上，甚至与至善者同等。撒旦自己也经历过这种骄傲，因此知道骄傲的吸引力。圣经在以赛亚书14:12-15中告诉我们，以赛亚书14:12-15，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善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撒旦经历骄傲的有害影响，骄傲败坏并使我们远离神。箴言16:18-19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骄傲是否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你可以诚实的查验自己，也许会更好的了解你生活中骄傲这个罪恶的程度。也许你可以问问自己一些问题，可能有利于你的自我查验。这些问题包括，你常常寻求人气、赞美和认可吗？你是否常常看自己比别人强？当被要求做一些不起眼的事情时，你是否感到不满？这些问题你可以问自己，私下问自己，希望你可以诚实的面对。我们接着来看诱饵之渴望被禁止的事物。创世纪3:6，于是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不能吃的果子通常味道更甜，这对有些人来说真是这样。神允许亚当和夏娃吃了除那棵树上之外的每一棵树，只有这棵树不允许他们触碰，更不用说夏娃想去吃它们了。然而夏娃的眼睛背叛了他，并说服他，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 以及能使人有智慧。他一定在想，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不好的呢？这里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亚当和夏娃实际上知道很多事，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他们并不知他们知道的足够多了。你是这样的吗？神给你很多，神给你这么多，但你没有意识到你并不缺乏任何东西。让我们再读一读第六节，来重点看几个词。于是那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正如我们刚刚读的那样，这其中对我们的警告是要明白犯罪的步骤往往与夏娃堕落的步骤相同。首先，我们犯罪是我们渴望眼目所见的，然后我们做了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吃或使用我们所看到或接受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给予其他人同样的罪恶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犯罪是不是很容易看到摘下来吃了又给别人吃？中了撒旦的计谋之后的后果。创世纪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首先第一个后果是他们的羞耻。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的罪，即刻的影响是他们感到羞耻。他们眼睛明亮，不是指他们的视力变好了，而是指他们内心的眼睛。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意识到自己来自美好的幸福之地，但由于他们的不服从和罪恶，使他们陷入了忧郁和绝望的深渊。他们因赤身露体感到羞耻，他们对自己赤身露体的意识象征了他们来自天堂所拥有的特权和幸福被夺去了。他们因赤身露体感到羞耻，感到脆弱，因为他们现在知道善恶了。他们对不顺服的后果感到羞耻。他们犯罪第二个后果是他们的掩盖。在绝望中，他们将自己遮掩，他们做了一些微弱的尝试，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以掩盖他们赤身露体的脆弱。就像许多罪人试图做的那样，掩盖罪恶。亚当和夏娃在堕落后想的更多是掩盖，而不是悔改他们的罪。掩盖是外在的，但在内心，他们的心里，你想过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堕落的时候可能在想什么吗？他们会不会在想，神是否关心我们，他仍然和我们同在吗？因为我们现在犯了如此严厉的罪，我们要活在没有神的同在和无望中吗？神曾与我们交谈，现在他会不会沉默不语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寻找罪人，即便他们隐藏自己。我可以看到今天教会的出席率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大群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堕落犯罪，并且我们都曾在某个时间中了撒旦的计谋。我们对你怎样中了计谋，被撒旦网罗，这些细节不太感兴趣。但是要提醒你自己，我们不能躲在树林后面，希望可以向神隐藏你的罪孽。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都得面对罪的后果，并且与造我们的神面对面。就像神寻找亚当和夏娃一样，你无法躲藏，因为他会来找你，问呼唤你，你在哪里？正如他寻找始祖那样。但神仍然爱罪人，尽管他厌恶我们对他所犯下的罪。在第八节和第九节显示神是多么的美好和仁慈。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能从今天这些经文中学到什么真理呢？第一，神对罪人有极大的耐心，他是长久忍耐的，他等到天起的凉风的时候去寻找处置罪人。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神等了一些时候才去找他们。当他来的时候，他可以带着圣洁的愤怒宣判刑罚，他可以寻找他所造的两个人来担当他们的罪。然而神寻找罪人的方式不同于人寻找得罪他们的人。我们作为人知道我们的愤怒来得有多快，当我们被激怒时，我们立刻就发火了，口不择言，甚至动手。我们的罪恶方式使我们变得不耐烦、不稳定，但神有极大的耐心。虽然他是如此圣洁，以至于罪必带来他的义怒，但他的审判和处理方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他带着连续，带着爱来。在一天炎热的时候，他并没有来处置亚当和夏娃，而是在天起的凉风的时候，他们正处于园中的安宁中。当神来找亚当和夏娃时，他带着与他的平静、他的权柄、尊荣、他的神性和他大爱相符的意图，他在天起的凉风的时候来。亲爱的人们，你们还在掩盖自己的罪恶行为吗？如果你还在这么做，那么想一想，神对你是有多大的忍耐。你们这一生吃了他所供应的果子，他已将你的恩典，已将恩典赐给你，但你们中间一些人并没有感恩。却甚至一些人继续犯罪得罪神， 你最好抹去脸上自鸣得意的笑，认为神还没来处置你。神是长久忍耐的，他也许等了一个月、一年、十年，或者是五十年，但他肯定会来找你，在天起了凉风的那一天。神来并记得我们虽然罪恶，却仍是他所造的。神何时会来处置你和你的罪恶呢？等待的时间越长，你的夜晚就越黑暗。在天起的凉风的时候，他肯定会来。当他来时，神是会因你的罪审判你，还是他如此仁慈，以至于他会拯救你免于永远的刑罚？你的夜晚可能是漫长而黑暗的，但就像大约在2000年前闪耀的明星一样，在他来之前，他总会给我们那一颗明亮的心，点亮你的黑夜。不会有一个夜晚，他没有赐给你那一颗明亮的明星的光芒，告诉你那天国的盼望。你不会完全黑暗，这都因为神纪念他所造的，他继续关心我们。神来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我们确信神会在某个时间来找我们。如果神尚未来光照你的心，并从罪恶的沉睡中唤醒你，我祈祷他很快会来找你，很快会来。当他从你对罪恶的漠不关心时唤醒你时，他也许亲自向你说话，就像他在找亚当时那样呼唤你在哪里。当神呼唤亚当你在哪里时，他在呼唤一个迷失的亚当。他从神那里迷失了，从神的圣洁中迷失了，失去了他在那美丽的伊甸园中所有的快乐。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愿圣灵今早在这里与每一个心灵说话。你需要知道，就像亚当一样，你迷失了，你不认识神和天堂的方向，你迷失在你的罪中，迷失在无望之中。当神呼唤你在哪里，就像他呼唤亚当一样，记得他是亲自对你说话，他也要你亲自回答。就像亚当在第十节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馋了。你将如何回答你过去所犯的罪？你的罪是亲自犯下的。亚当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夏娃，夏娃把责任推给魔鬼。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但当神问你时，你必须知道，除了你自己以外，你不能将责任推给任何人。在我们明白我们到底是多么罪恶之前，我们对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奇妙恩典、爱和连续一无所知。只有罪人如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堕落，并需要一个迫切需要一个救主赐恩典，让我们体验神奇妙的爱。 对于那些仍在神国度之外的人来说，愿这时正是天气天起的凉风的时候，你能否听到我们主的声音呼唤你在哪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耶稣面前承认你的罪，请求他的赦免，并求耶稣成为你的主救主。你会听到安慰的话语，有关他的爱、恩典和连续。愿你从我们主那里听到这些话：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1:3，让我们低头祷告。